到马太福音。请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今天我看到我们两边人做差不多，我就请我左手边的念单数节，然后右手边的一同来念双数节。我在中间，我可能单数双数都要念了。好，我们翻到以后开始，从第十三节读到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先从我的左手边读单数节。好，请大家开始。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这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这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往伯利和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询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拿马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往埃及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就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以色列人。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今天有福音可传，有真道可守。主，我们谢谢你在这里过去的一年对我们教会的保守，也谢谢你过去一年将整本的圣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再次回到这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基督刚刚降生的那段时间的光景，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话，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让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主你的旨意当中，都尊主为大，都尊主而行。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是2012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最后一个星期。我本来想是最后一天，想不行，明天还有一天啊，但是至少是最后一个主日，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那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这一年教会我们讲的主题是什么？52个星期过去了啊，有没有记得？有人说是 story 啊，不错，至少是说明到星期五去了。星期五我们确实在讲 story， 那算 story 不是我们的主题。不是这样的，看着不吝啬很记着。今年的主题是奉神谕旨传扬福音。我们是无论是从主日我们讲到，还是到星期五我们小组的读经，都是预备说将整个一本圣经用一年的时间从头到尾把它走一遍。但是不是每一章每一节都要去读，那是我们是来不及的，而是把一条主线画下来，让我们看到说从一个大的轮廓上看到神的旨意是怎么成就的啊。这是盼望我们一年下来我们能够抓到了整个这个我们叫陈彪牧师精心设计的这样一个主题。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抓到还不晚，今天是最后一个星期，我是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希望你把这个记住啊。那从这个大轮廓开始啊，我们就看到说起初神有他一个旨意，那这个旨意呢是什么？ 是在创世以前啊，神就预备好的，然后透过创造怎么样，神将他的旨意要把它实施出来。那接着呢，到了最后的一个一卷书启示录，神的旨意得以完全的成就啊。我们看到这，你看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以后，好，这本圣经就说说明你已经读得差不多了。所以呢，我就在想，一年下来，假如你现在回想起来，哦，原来一年这个这是我们的主题，那么我们把这个圣经读完一遍，我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对神的话，对这本圣经有没有更透彻更深一点的理解，还是说还跟去年一样？那你真的是又白活了一年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多活一年不是一件好事啊。对小孩子是好事情，但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多活一年，如果你是特别是白白活一年，那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好，第一个就是说，你对我们对这本圣经在总体上对神的话有是不是有一个更深更透彻一点的认识了，这是个客观问题。第二主观问题，你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的人生的方向和我们人生的意义有没有更清楚一点的定位，这两个问题。所以作为一年最后的一个读完这本圣经一样，读完这一遍圣经以后，我们有这样一个，我们需要思考这两个问题，要不然读完了说那我读完了以后 so what 又怎么样呢，啊，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这样一个客观问题，一是对圣经一个总体上明白神的旨意，更明白更加明白神的旨意。第二就是我们明白了以后能够怎么样对我们的生命有影响有帮助，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刚才有人说今年的这个主题是 story， 不错，星期五的 story 确实是完全配合了整个主日的讲章，也是一章一章的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讲这个 story。 我很喜欢这本书是因为这个 story 这个故事，它是把整个圣经故事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什么上面的故事，一个是下面的故事。好，我们通过这样一分的话，我整个的很多东西就都清楚了。那上我们回忆一下上面的故事讲的是什么。第一，故事啊，什么是故事？故事要有一个开头，要有一个中间有情节，最后要有一个结局，对不对？故事里边往往都要有人，没有人的话就不成故事了，一个主人公啊，这大概是一个故事。那上面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我认为上面的故事是无头无尾的，是无头无尾的呀，是或叫无始无终的，因为是从创世纪开始，对不对？我们读的故事是从创世纪开始，那创世纪的话，创世纪的开始不是故事的开始，记得啊，创世纪的开始不是那上面那个故事的开始，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起初是什么？那故事已经发了很久了，只是在创造天地以前，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们没有那个 reference， 没有那个参照系，我们没有办法描述那段时间在做什么，所以只能用两个字说起初。他表达说这个故事从根骨就已经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了，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讲更多的事情。所以这是故事从一个根骨的永远，然后一直到怎么样将来的这个永远。所以神透过创造帮他的起初那个旨意就进入到时空里面来，要把那个旨意在时空当中得以完成，通过神的护理，这就是人类历史这段时间跟下边的故事就要发生关系了。然后呢，透过神的护理，神的救赎工作最终完成以后，到了启示录，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是什么地方结束？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什么叫永永远远？就那个时候我们又用我们的语言很难表达耶稣做成到底有多长时间，又表达不清楚了，似乎用一个永远都不能表达，要永远的永远，叫永永远远。 所以上面的故事是从那个亘古的永恒，那个永远进入到时空中来，然后一直成就到将来的永永远远，这是上面的故事。那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用几个大的主题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哦，亘古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虽然是无头无尾啊，或者是无始无终，但是在时空这段时间，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透过神的话圣经，将这个神将他自己的旨意，神将他自己的故事很清楚的明白的给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不能说哦，因为那个故事无始终我就不明不白，因为神将他的旨意透过神的话，透过这个圣经就全给我们表达出来了。那如果我们读完这卷圣经一年，我们就会发现说，这卷圣经可以用几个主题，大的主题啊，把上面的故事把它概括一下。那么我愿意用三个。那第一，神创造、救赎、最终成全，这样三个过程来表达上面的故事。那么相对于上面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要开展于下面的故事了。上面的故事描述整个圣经的主题，而下面的故事呢，是为这些主题丰富了内容。那些题目、这些主题是怎么样把它在透过历史当中进程下去的？是透过下面的故事。所以当我们星期读到这个下面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很读到这个故事书的时候，讲的大部分都是下面发生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下面的故事是对上边的故事一个 response， 一个回应，是一个回应而已。那下面的故事有始有终的，我们可以说它有始有终，是指因为只是仅仅是下面的故事，是从人类被造开始啊，就从人的故事就开始了，一直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它那是有终，有终就是当上面的故事成全的时候，下面的故事和上面的故事实际上就合而为一了。那个故事继续下去，但是只是不分上下两个故事走了，而是变成一个故事了。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下面的故事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下面就结束了，也或者说到上面就合在一起了。啊，所以这是上面下两个故事。那下面的故事同样我们也可以呢围绕着上面的三个大的这个主题，创造、救赎和成全。我本来想做个 PowerPoint， 后来发现我没做成，那我就比划了啊。你充分发挥你们想象的这个空间，你要多动脑子上的，要不然免得你们光看不动脑子了。神的创造、救赎和成全，这是上面故事三个主题。那下面的故事呢，是围绕这些主题所发生的、回应的。创造所对应的下面的故事是什么？是被造，人类的被造，一个被造的世界。那当人类被造以后，围绕神的救赎，下边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人类有堕落，所以人类堕落以后等待着神的救赎，神救赎的结果导致有些人被救得救，最终怎么样？当成全的时候，这些得救的人就进入到又回到上面的故事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上面故事，只要你把它一分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下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这几个主题。被造，为什么被造重要？因为被造决定了被造物存在的意义和生存的和它存在的目的。任何一个被造物，它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由它的创造者决定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你可以让人说我们到你可以在这个进化论、创造论那折腾来折腾去，那都是一些技术问题啊。我们考虑的是那个目的性的问题。你到外边捡一块石头，那个也是被造的，是被神造，但不是被你我造的，你很难说这块石头是干什么用的。 你很难给它赋予它一个目的和意义，说这块石头就是石头，形状怪怪的，放在哪儿都不合适，因为那不是你造的，你发现它好像没有什么用。但是你发现一块砖头，那是人造的，你说嘛，这块砖是可以用来做盖建筑的，它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所以从这儿看，人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在什么地方？在于神造你的时候，他要让你干什么。所以创造主造你的旨意决定了被造物存在的目的啊，这是为什么创造是这样的重要。但是堕落改变了人类的这个生存的意义，改变了人类所走的方向，导致我们和神的这个旨意是分道扬镳了。从此人类就离开了神恩典的同在，进入死亡和罪恶当中。所以接下来就是救赎。所以整个的圣经前面创世纪前两章讲的是创造，从第三章开始就进入一个救赎，所以到进入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救赎才完成。所以整个的圣经记载的是那个救赎的历史，神从起初创造人堕落以后就开始预备救赎，一直到最后神的救赎完成啊。这是从下面的故事来看，我们在我们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那上面的故事和下面的故事，你大概知道圣经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哪些内容了啊。那当上面的故事和下面的故事一定是引个是两个是互动的，但是要记着，下面的故事永远不会改变上面的故事，上面的故事一直是在牵引着下面的故事在往前走。下面不管怎么改怎么动，你改变不了上面那个故事，你改变不了神从创世以前，在那个起初以前就定下的一个旨意，而且在永远的永远这个旨意就完成。所以如果你比较一下启示录，我们启示录讲的很短，只讲了三次就完了，我正想启示录我们都花点时间讲，看到那个启示录啊，牧师提到一点，和创世纪它彼此的呼应，前后呼应，这两卷圣经横跨了差不多1600年的时间，历史上我讲是写作的时间，1600年。但是启示录我们仔细读，启示录虽然不是很容易读，因为好多的数字，好多的这个意象，好多的这个各种东西啊，比喻什么又是兽啊，又是这个这么长那么多犄角的啊，还有这个印呢，又是号啊，又是这个东，又是这碗呢，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都有，这是啥东西？其实启示录没有那么难读。启示录你把那些东西看成是一种 picture， 是一种这个小图像，每一个都是一个 picture， 数据好像都是一个 picture。你看图识字有那么难吗？何况这些图，启示录后面的每一个图都是在前面圣经出现过的。我们当中都学过这个开车，在你考驾照的时候，你有要一个东西叫做笔试，笔试是其中干什么？就是让你认路标。那路标是什么？路标都是一些简单的、非常简单的符号，对不对？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符号。你把这些符号记住以后，你就记住，当你把这符号记住以后，这么一个拐弯，你就知道前面路要拐弯了。出现这样一个符号，你就是前面是岔路。这些东西你就记住了。所以，当你把这符号记住以后，你开车上路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符号，你说什么？你说这个符号我见过，我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说圣经里边当启示录所出现的这些符号在圣经前面都出现过，那些数啊，那些号啊，那些很多很多那些兽，那些河，这些都在前面出现过，在圣经的旧约当中出现过。启示录只不过告诉你最终这些怎么合在一起，你真的是开车上路了， 让你看到说在整个的救赎过程当中你所遇到的整个历史它跟你合在一起，将来要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要想读完启示录，你必须对整本圣经要非常的熟悉，你必须熟悉整本圣经。就像你要考驾照，你要把那个每一个这个路标都记下来以后，你如果你那些路标你不认识，你去考笔试你真的考不过。你说这是什么东西，你想象去，你想象就好了，你想象半天你想不出到底是什么意思来。同样当我们把圣经读懂了以后，我们读启示录真的就没那么难啊，只不过我们需要明白启示录它不是一个豆腐账啊，从头到尾讲起来，而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再看神整个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过程。所以上边的故事和下边的故事啊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那个上面的故事 engage 到下面的故事来里面来，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所以如果我把总结的时候把上面的故事和整个圣经啊，上面的故事和下面的故事用最简单的或 story 这本书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把它总结出来，说那我们今天学到什么了，圣经在讲什么样事情。所以我用两个字，就是今天的题目，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说的字，说成了，真的是成了。神在根古以前所定的一个计划，透过他的救赎，将来也彻底的完成了，这个故事成了。那么这是圣经的一条主线。那在这个成了的讲到成了的时候，我们说首先上面的故事成了，神圣父差遣圣子耶稣降世，那么圣子圣父差遣圣灵来实施救恩，那这个故事成了。那下边的故事呢也在成就，虽然还没有最后成，也在成就。上面的故事都是神自己一个一个来预备，按照这样一个创造救赎成就这样一个进程在推动这个故事一个一个成就在历史上。而下边的故事呢是人们对这些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回应在成就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下边的人当成就的时候，你可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他在成就，一个是从正面的角度来成就神的预言，来成就旧约的预言，来成就这个故事。一种呢是从反面的角度，从反面的角度同样在成就着圣经的预言，同样在成就着上面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圣经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说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从13节到23节，在短短的这10节圣经里边，马太三次提到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应验。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旧约，神用了1000多年的时间都在预言一件事情，在预言这个弥赛亚，这个圣经的这个关中心的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啊，关键人物，他的降临和他要地上要做的事情。旧约圣经都在预言这件事情，那么新约福音书讲的是说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怎么样应验了旧约1000多年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马太福音在这里短短的几节圣经就用了三次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啊。这里所说的先知的话，有的是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载下来的，有的可能是先知的口传，没有记载下来。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些先知是他把他的预言是写下来的啊，很多的先知书都是先知写下来的，因为很多的先知他不写书，他光嘴上去讲啊。我们就有了好多这样的先知，特别在列王记出现了那么多的先知，他们自己并没有把东西没有写下书，没有一卷叫做这个以利亚书啊，也没有一卷叫做以利沙书，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先知，他们讲了很多的话，圣经记载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有些先知的预言是透过先知口传传下来的啊，没有记载下来。但是马太福音讲的就是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是一个总体的，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每一件弥赛亚的降生，每一件事情都应验了先知的预言。那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把耶稣基督的降生从什么地方应验了这个预言，我一个个讲出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查，这很多很多。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马太福音讲，只是讲了三个。那从这三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说，上面的故事都是神自己完成的，而下面的故事都是需要人参与的。下面的故事都是需要人参与的，但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下面的故事，你在这个故事当中可能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来帮助成全上面的故事。人也可以从一个扮演一个反面的角色，反面的角色你没有办法阻挡上面的故事，你同样在成就上面的故事。正面的故事我们最想到的就是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当天使向他报告这样一个消息，说你要怀孕要生子，他很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大家对这个故事还都应该很熟悉。他说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因为我还没有出家。但是当天使把上面的故事告诉他的时候，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他对上面的故事做回应是什么？顺服。所以神的旨意就成就在他身上，耶稣基督从他的身上降生出来，所以他就从正面来成就了上面的一个故事。圣经说他万代都要称他为有福。那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顺服上帝的旨意，从正面来回应上面的故事，这人被称为有福。还有就是约瑟的丈夫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的丈夫叫约瑟，也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啊。嫁人要嫁这样的人啊，他也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你知道那件事情，一个没有他还没有过门的一个这个未婚妻先怀孕了按照现在的这个堕落文化，可能大家没有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要按照犹太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传统，那时候被砸死的，那时候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所以当约瑟要把这样一个人接过来家来成亲， 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你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如果你能够读到这种心态去面对福音，福音不是说你去茶余饭后跟别人聊聊天，就说我比你多知道点事情，我告诉你好了。福音是一种使命，是从上面来的使命，我们下面必须要回应的。我们说是下面的故事，你必须要做出回应的。所以这是从一方面，从第二个方面来讲，福音不是关乎你和我个人那点芝麻大的小事儿。当然，福音不排除这些事情。福音里面包括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面蒙福、蒙祝福、蒙保守，包括这些内容，但不仅仅是这些，就不仅仅是这些内容。福音是关乎普世的，是关乎万民的，甚至不仅仅是关乎我们这个小小的福音教会的。今天教会里边有些人传福音啊，真是热心，但是他却只是为了我这个教会而已。这样的人很多很多，而且出了很多很多的书，怎么让我的教会大大大大到一个地步？他忘了福音是关乎万民，是关乎神的国的，是关乎上面的故事的。地上的教会再大，至少目前来讲，这是下面的故事。如果我们下面的故事跟上面那个普世的故事出现分歧的时候，你要当心了。因为圣经很多预言还没有应验呢，圣经所有关乎弥赛亚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都已经成了。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有很多预言，因为基督还没有来呢，第二次还没有到呢，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预言还没有成就，你要当心了。我们怎么样回应上面的故事，你要当心了。好，那么关乎个人方面，关乎各方面，弥赛亚的预言，上面的故事已经彻底完成了，已经神透过他的预备救赎，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上面的故事啊，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就是上面的故事怎么样应用到下面来，让下面能够对上面的故事进行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讲，不是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因为到末世的时候，真上面的故事完成了，已经应验，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但是下面的故事针对每一个人，所有的预言还都没有完全应验，还有很多是要将来才能慢慢应验的。第一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仍然在这征战当中。第二，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得救，他们还在不断的应验这些预言，所以我们记着下边的故事。他说，只有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只有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所有的预言才真正的、完全的 100% 完全的应验。所以，如果我们想象这样一个长漫长的历史，神从根骨，透过创造，透过救赎，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好，下面的故事就开始，因着耶稣所成就的旧约当中，仰望过去，仰望这个将来啊，这个他等候的说啊，我们等候所仰望的成了。我们今天啊，我们是活在这个基督钉十字架以后这段时间，我们就回顾说，哦，耶稣原来在历史上已经成就了，我就去相信他，我就去接受他。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同样要仰望说将来会怎么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段瞬间啊，瞬间我们就是在和整个神的救赎历史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当中，前边在我们以前发生讲过的是预言，这些预言在讲话的人讲话的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叫做预言。对我们来讲，有些预言被应验了，是因为这些都在我们以前，有些讲话是讲到我们以后的事情去了，对我们来讲这些仍然是预言。那我们今天所做的，你怎么样成就圣经的预言？上面的已经成了，下面的正在成就。所以在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多读圣经上的书，看看有哪些预言将要在你身上成就，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用火试验每个人的工程。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要检验你的工程是用金银宝石造的，还是用草木禾秸造的。检验的时候还没到，那是将来的事情，但必定要有被检验。在启示录里边，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代表了一个普世性的教会，有人理解说是历史性教会，你怎么理解不管，但有一点东西是肯定的，在基督再来以前，所有的教会都是不完美的，你放心好了，所有的教会都是不完美的，因为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才能完美。在所有这些不完美的教会当中，神有责备，有应许，有劝告，这些都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把那个全部揭开。每一个教会都不完美，每一个教会神都有责备，但是每一个教会神都有应许。那得胜的，我要赐给他生命的冠冕，那得胜的，我要让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啊，与基督同坐。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但这些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基督还没有只给那个 evaluation 说你现在是这个光景，咱们你还有机会，将来会怎么样，这些将要怎么成就，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因为这些关乎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关乎到我们每天的服侍。最后有一个非常可怕的预言，我读了以后我真是可以是毛骨悚然，启示录最后最后的最后，启示录22:10，你不可封了这书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记住两边的事情，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多么可怕的事情，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在这两条路上边，我们选择哪一条，这就是说我们是从正面还是从负面来 fulfill 这个预言，来应验这个预言。你是在那个前边那一部分，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污秽的仍旧叫他不会，你是在那上应验这些预言，还是在后边那些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基督再来的时候必见分晓。阿弥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将这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福分，借着耶稣基督。主，你将前面的路向我们完全展现，将最终的结局也向我们展现出来。主，你把我们仍然留在这个世上，为的是要成就主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在地上仍然有仗还没有打完，虽然基督已经得胜，但这个征战在我们当中仍然还在继续。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天所做的都是在成就主你自己的应许，是从正面来成就。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当越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话，越来越能清楚主你的旨意的时候，让我们越更来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更愿意来背负那个十字架，来走这条不容易也不平凡的路，为了是当你再来的时候，当一切的应许，当一切的预言都应验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得到的是那赏赐，而不是那咒诅。主，我们就谢谢你这样的眷顾和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